老师好，我在杰斐逊公园进行会向大家问安。我很高兴能够再次和大家在一起敬拜和团契。那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彼得前书这一系列的信息。在彼得前书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在这世界上是寄居的。我们是蒙父神的拣选，靠基督的宝血得救，并被圣灵成圣的人。我们也看见了，因着基督的复活，我们拥有活泼的盼望。然后作为回应，我们应当把盼望完全放在基督身上。我们应当敬畏神，并且彼此相爱。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，让我再读一遍。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两个人可以看同一件的事，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。两个人可以看同一件事情，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。在2015年，网上有一张连衣裙的照片，突然爆红。这是一件普通的连衣裙，但人们却争论它的颜色。有人说，这是蓝色和黑色的，又有人却坚定地说它是白色和金色的。这两个颜色差别很大，所以很多人都在争论。那时我还在上学，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。这个现象甚至引发了神经科学和视觉科学方面的研究，去探讨人类是如何感知颜色的。有意思的是，人们竟然能看着完全同一件东西，却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。那当然，这件事并没有什么长远的意义。说到底，它到底是什么颜色？其实并不会真正改变什么，无论谁是对的，对生活什么影响都没有，它不过是网上的一阵热潮而已。但也有一些事情关系要大得多，有些情况下看得对还是不对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这会直接影响你怎么会回应。想象一下医疗急救的场景，你必须迅速诊断症状，如果诊断正确，给出合适的药物或进行正确的手术，病人可能就活下来。但如果诊断错了，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。而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所关乎的事情比肉体的生死还要重要，它不仅关系到今生，也关系到来世。这件事就是你如何看待，如何回应耶稣这块房角石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人对耶稣有两种回应。你可以来到主面前去信靠他，像活石一样被建造在他之上，成为灵宫。或者你可以不信靠他，弃绝他，在他身上绊跌。 而这两种回应之间差别是极大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今天的经文，耶稣是神所拣选的房角石，信的人在他上被建造，不信的人却跌倒。耶稣是神所拣选的房角石，信的人在他上被建造，不信的人却跌倒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作为石头的三个方面，以及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。第一点，耶稣是活石，耶稣是活石。来看第四节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这节经文把耶稣比作一块石头，这是对诗篇118篇的一个呼应。彼得会在第七节里更完整的引用这篇诗，这里引入了贯穿整段经文的意象，就是石头这个意象。在圣经时代，石头是主要的建筑材料，但建造时并不是随便一块石头都能用，匠人会检查石头，看看它是否合适，是否能用。它必须大小合适，状况良好，不能有裂痕或破损，否则这块石头就会被弃掉，被丢在一旁当作没有价值的。而这正是彼得用来形容耶稣的意象。他说耶稣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所拒绝的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吗？也许你跟某个人去约会，被拒绝。也许你申请大学或申请一份工作，却没有被录取。我还记得，大一结束后的那个暑假，我投了40多份实习申请，却每一份都被拒绝了。无论是哪种情况，被拒绝、被弃绝，都会让人很痛苦，很难不往心里去。因为你会觉得，这好像在说明你的价值，这好像说明你不够好，你没有达到要求，你身上有什么问题，身上有什么缺陷。但也有一种被弃绝，问题完全不在于被弃绝的那一方，而在于弃绝他的人。这就是对耶稣的弃绝。耶稣被弃绝，完全不是因为他身上有什么问题，不是关于他的价值，不是他的错。耶稣本身没有任何问题，他是完全的，他是那位天父都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然而耶稣却被人弃绝。如果你读福音书，你到处都发现这种情况。耶稣的家人以为他疯了，耶稣的家乡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，而只把他当作木匠的儿子。法利赛人特别的恨耶稣，那些法利赛人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，他们是熟悉经文，应该教导百姓指向弥赛亚的人。但当弥赛亚真正来了，站在他们中间的时候，这些法利赛人却弃绝了他，他们指控他亵渎神，把他交给人处死。钉十字架是耶稣被弃绝的高潮，是邪恶的顶点。他们没有接纳他，反而弃绝他，也不仅弃绝他，还把他处死。然而这位被人弃绝的救主，彼得说在神眼中是所拣选所宝贵的。这里存在一个价值判断的差别。世界弃绝了耶稣，认为他毫无价值，认为他该死，但他们是完全错的， 因为在神眼中，耶稣具有无限的价值，他是神所拣选的，是神的爱子，在神那里极其宝贵。作为人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常常会判断错误，我们是愚昧的，我们很容易出错，所以我们必须听从神，因为神拥有一切智慧，神拥有一切真理，真理是从神而来的，不是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。我们必须让自己与神所说的对齐，我们必须按着神的心意去思想，这才是清醒智慧的人生。实际上罪是一种疯狂，罪是不理性的，是违背现实，违背真理，违背神所说的话。所以当人们弃绝耶稣时，他们其实是在对他做出自己的判决，他们认定耶稣该死，他们认定他不是神的儿子，也不是救主。但在神的眼中，耶稣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于是，神是借着复活显明了耶稣真正的价值，推翻了仇敌的判决。借着复活，神证明了耶稣是他所拣选的，是确认了耶稣的身份。借着复活，神救了耶稣脱离死亡，扭转了他被弃绝的结局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彼得称耶稣为活石，活石。这是不寻常的说法，因为石头本身是没有生命的，我们不会把它们看作是活的。而这正是重点所在，复活是非同寻常的事，人死而复生不是寻常的，它打破了我们对现实的一切尝试。但复活是真的，也正是借着复活，我们知道耶稣是神所高立的那一位。主乃活石，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那我们也必须记住，神看待我们的方式也是如此，因为我们信靠耶稣，我们在基督里也是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在彼得前书的第一节，开始的第一节，彼得把同一个词“拣选”用在基督徒身上。他说：“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。”弟兄姐妹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得救。同样的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在神眼中也不仅是所拣选的，我们也是宝贵的。那两个是连在一起的。在第五节，彼得说：“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。”这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教义。也可以说，基督的就是我们的，基督的就是我们的。父神对他儿子的爱，也是对我们一样的爱。有些时候我们会以为神总是对我们失望，而他只是在勉强容忍我们。我们觉得我们只要再犯几次错，神就不会要我们了。但我们必须记得，当神看我们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基督完全的义。正如他喜悦自己爱子一样，他也喜悦他每一个儿女一样。我们在神眼中是被拣选、宝贵的，他爱我们以那不改变、永恒的爱，正如他一直爱他的儿子一样。所以作为寄居的，这是何等大的安慰。如果基督这块活石被弃绝，我们也不必惊讶自己会遭遇同样的事。但当世界弃绝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记得， 我们在神眼中是被拣选宝贵的。当别人因我们的信仰嘲笑我们，我们不必灰心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是由神来决定的，不是人决定的。我们的身份是神所爱的儿女，我们的价值和身份不取决于别人，也不取决于他们怎么说。我们不需要害怕被人弃绝或取笑，我们可以勇敢地传福音，我们可以勇敢地顺服神，因为我们知道最终无论别人怎么想，我们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是活石。接下来几节里，彼得会继续用石头这个比喻。所以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点，耶稣是房角石。耶稣是房角石。来看五到六节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耶稣不仅是活石，他也是房角石。房角石是整座建筑中的最重要的一块石头，建造时首先放下的就是这块石头。房角石决定了其他石头和整面墙的位置。如果房角石稍微偏了一点，那随着建筑技术继续往上建，其他的一切都会变歪的。所以房角石也承受着建筑很大一部分的重量。如果房角石出了问题，整座建筑的地基和结构都会受到影响。即使我们在 JPBC 的翻修工程中就经历过类似的事情。我们在 JPBC 现在正接近完成翻修工程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重新翻修团契厅。团契厅建于1985年。而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翻修。去年工程一开始，我们发现的第一件事之一就是团契厅的一个房角正在下沉。靠近厨房的那个角当初施工不好，然后多年来一直在慢慢下沉，结果影响了整栋建筑。这正是地基没有打好所带来的结果。房角石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它是最先被安放的，是整座建筑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。而这里的比喻是耶稣就是灵宫的房角石，它是安放在锡安的房角石。锡安就是神的城，是圣殿所在的地方。在旧约中，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，是神以特别方式的所在之处。但彼得却在这里说，如今被建造成灵宫的正是基督徒，是那些来到主面前的人，就像活石一样被建造在他之上。耶稣复活的生命也成了我们的生命。彼得在第一章第三节就说，父神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圣灵赐给我们新生命，如今住在我们里面。神的同在不再像旧约那样局限在圣殿中，而他的灵现在住在所有信他的人里面。所以如今神的殿，神的灵宫不再是一座实体的建筑，而是神的子民，教会才是他居住的地方。 耶稣自己也预言过这件事。当人们在惊叹圣殿的气势，耶稣就说，将来日子到了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，不被拆毁了。这话在主后70年应验了，罗马人毁灭了耶路撒冷，拆毁了圣殿。但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，耶稣对他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教会就是神的殿，教会是神的灵宫。那你对教会的看法是什么？教会不是一个属于世界的组织，教会也不只是一个让人来聚在一起的社交团体或俱乐部，教会也不是世界为了教导道德和自我提升而想出来的主意。不是的，这些都不是的。教会是神的主意，教会是神亲自居住的地方，教会是他在建造的灵宫，是神用来荣耀自己的器皿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教会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，不是你试一试然后说这不适合我。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他确实是一个一个的拯救我们，但他也把我们拯救进一个群体来。神的心意不是要让一个石头在这里，一个石头在那里，而是要我们在这些活石彼此连接，一同被建造成一座圣洁的殿。新约里没有独行侠士的基督徒这种概念，也就是不属于任何教会的基督徒。新约没有这种概念，新约的基本假设是基督徒会组成教会，在其中彼此服侍，彼此立约，一起过门徒的生活。这也是教会成员制的有帮助的一个原因。成员制就是我们表达并显明自己属于教会的方式。教会是由成员组成的，正如灵宫是由活石组成的。成员制让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一个教会，成员制也让我们可以指着某个人说，他属于基督，他属于教会，他是活石，他属于灵宫。那么作为神的灵宫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彼得说是为了敬拜，他说我们是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在旧约中，祭司是在圣殿里侍奉的，他们是神与百姓之间的中保，他们把百姓带到神面前献上祭物做敬拜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祭司，必须是利未支派的，亚伦的后裔，而且必须是男性。但彼得在这里说，所有信靠耶稣的是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同样可以来到神面前，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把自己献上作为祭物，为百姓的罪成就赎罪。旧约中的祭司必须天天献上牛羊，因为那些血不能真正除去罪。但耶稣基督来了，成为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祭，凡信靠他的人罪一次得赦，完全被羔羊的血洗净。如今有他做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可以坦然地借着他来到父神面前。我们不需要其他属地的中保， 这正是天主教的错误所在。他们把祭司放在百姓与神之间，而我们已经有了那位大祭司。在基督里，我们都是祭司，都同样借着他能够来到神面前，都可以在敬拜中把灵祭献给神。那么彼得所说的这些灵祭是什么呢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对神的颂赞，我们对神的赞美。彼得在第九节说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的话语是我们献上灵祭很重要的方式。我们可以用话语来赞美神，感谢神，向他祷告。但我们也可以用话语来发怨言，来咒诅，拆毁别人。话语之所以是这么重要，是因为话语反映我们的内心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希伯来书第13章15节也说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基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但灵祭也不只是限于赞美神，其实生活的每一面都是敬拜。我们可以借着善行，借着每日顺服神，把灵祭献给他。我们也可以借着彼此相爱，把祭献给神。关键在于，这些灵祭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蒙神的悦纳，并不是所有的祭献祭都讨神的喜悦。我们可以记得，在旧约盖隐的供物，神没有看重。拿达和亚比胡献上燔火，神就将火去烧灭了他们。旧约中的祭司来到神的面前，是带着虔诚和敬畏的心。即使我们现在在新约里可以更亲近神，也绝不能忘记神是圣在圣在圣在的神。我们不能忘记神配得我们最高的敬畏和崇拜。我们当作罪人，是凭什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？我们做罪人，是凭什么能够成为神的灵工，让他住在我们中间？我们做罪人，是凭什么能够做祭司来亲近神，侍奉他？这一切都委靠耶稣基督。那所以让我们作为圣洁的祭司，总要存着极大的敬畏来亲近神。而我们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，是借着耶稣基督，是信靠他。而这样做的结果，就是我们不会羞愧。彼得在第六节说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信靠基督，可以换句话说，就是第五节说的来到主面前。凡信靠他得救的人，在将来的审判日，他们都不会羞愧。在今世，我们可能会因信靠基督而被世界羞辱，但在最终的审判中，一切羞辱都要被除去。我们会穿上基督的义，站在神的面前，知道自己的罪已经赦免，完全被接纳。这就是把基督当作房角石，信靠他的人最终所要得着的结局。那么那些不信靠耶稣的人又如何呢？他们的结局会是什么？彼得说，他们会半跌。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三点，耶稣是绊脚石。耶稣是绊脚石。我们来看第七和第八节。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基督这块活石有两种作用，对那些信靠他的人来说，他是宝贵的房角石，建造在他之上，但对那些弃绝他的人，不信的人来说，耶稣却成了他们的绊脚石。只有这两种人，信靠耶稣的人和不信靠他的人，没有第三种选择。那关于那些弃绝基督的人，彼得引用了诗篇118篇，这诗篇描写的是一位君王从战场凯旋回来，然后向神献上感谢。这位君王几乎被击败，但他向神呼求，神就拯救了他，赐给他胜利。因此这位君王就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就是指着自己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那这些匠人指的是那些弃绝这位君王的统治，他们是仇敌，他们想要推翻这君王的王权，破坏他的统治。然而这位君王最终得胜了，神使他成为房角石。那彼得在这里把这诗篇应用在那些弃绝基督的人身上，指出这是应验在基督身上的预言，因为基督才是真正的更伟大的君王。耶稣自己也指出，这些匠人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，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。这些法利赛人弃绝了耶稣，把他交去处死，正是想要推翻神所拣选的君王。但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赐给他胜利，拯救了他，使耶稣成为房角石。这些人想要推翻基督的计划，却彻底失败了。这正是所有弃绝基督的人的写照。罪就是违背神，弃绝他的王权，想要推翻他的统治，把自己去做主。那么那些弃绝房角石的人会有什么下场呢？彼得在第八节说，他们会绊跌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这里的意思是一种属灵上的绊跌，最终通向毁灭。前不久，我哥哥去了犹他州的西安国家公园，爬了一座非常有名的山，叫做天使降临处。那是一条又陡又窄的步道，通向一座大约1500英尺高的山峰。因为非常危险，岩壁上还装了铁链，让人爬的时候可以抓住。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，有18个人在那条步道上丧生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一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跌了一下，就可能跌下去死了。那彼得在这里所说的绊跌，就是类似的，就是这样的。错过神所设立的唯一救恩的路，就通向永远定罪，永远审判。彼得这里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第八章经文，说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，而且跌碎。 那为什么人会在房角石上半跌呢？一个原因是因为福音本身就是一条让人感到冒犯的信息，福音是难以接受的信息，因为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都背逆了神，理当承受他的审判，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办法靠自己能够拯救自己。福音是让人感到冒犯的信息，可是神仍然爱我们，差遣了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又从死里复活，代替我们担当罪债。只有信靠他，我们才能得着救恩。那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来是愚拙软弱的，当时十字架是最卑贱罪犯的刑罚，是羞辱的象征。谁能想到世界的救主竟然会死在十字架上？谁能想到世界的救主会被人藐视，被人弃绝？然而这却是我们得救所必须的。出于神对我们的大爱，耶稣甘心忍受了十字架，为了拯救我们。而福音是出人意料的信息，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能想出来的计划，因此许多人就在这里半跌。但彼得也说，他们之所以半跌，是因为他们既不顺从，既不顺从。而这种半跌并不是像不小心没有看见石头而被绊了一下那样的意外，也不是出于单纯的无知，而是出于故意的弃绝，故意的悖逆。想一想法利赛人，耶稣是多少次清楚地宣告自己是弥赛亚，他们亲眼看见耶稣行了多少的神迹，耶稣又是多少次警告他们去悔改，然而他们仍然弃绝了耶稣。弃绝耶稣从来都没有借口，这始终是人自己有意识的选择。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弃绝基督的选择承担责任。然而彼得也说，这一切都在神的旨意之中。他说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。那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艰难真理。这个真理不容易接受。神在罪之上掌权，他却不是罪的作者。神预定万事，但人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我们必须把这两方面的真理一同持守，因为圣经是同时教导两一点。我们最清楚看到这一点，就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，彼得对犹太人讲到说，他就是耶稣，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行为，因为他是完全无罪的，却被致死。而被钉十字架这最邪恶的行为，却是照着神确定的计划而发生的。但彼得同时明确指出，是他们要为此负责。彼得说，你们把他钉死。他并没有说，既然是神的计划，那就不是你们的错。没有这样说。相反呢，他把责任清清楚楚地放在他们身上。神是主权的，人却仍然要承担责任。所以朋友们，你们是否信靠了 耶稣吗？也许这是你第一次听福音，也许这是你第一百次听到，但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，你必须听到圣经的警告，不要硬着心，不要在房角石上绊跌，不要错过神的救恩，不要像那些弃绝房角石的匠人一样，也不要以为反正神预定了一切就无所谓了。不要这样做。今天的呼召是要你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，来到主面前去信靠他，因为耶稣说凡到他那里来的他总不丢弃。而对我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的人来说，让我们一同欢喜，因为我们是活石，我们是被建造在他之上成为灵宫的。也让我们记住，我们和基督同样的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，也让我们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这位可靠的房角石，也感谢你现在正在建造我们在他之上成为喜悦你的荣耀你的灵宫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